好，弟兄姊妹平安，很丰富，很多活动，很多节目。我想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过去一个第一次讲到，我跟各位来分享了预备迎接神，警醒预备迎接神。我们的对象是阿摩斯时代的听众，可是呢，当我们把这个阿摩斯的信息带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现代听众，就是各位阿摩斯的现代听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我们往往会把圣经放在他的时代，可是呢，圣经如果是恒久不见、恒久不变的，它是永远都对我们说话的话，因此呢，我们每一位都是阿摩斯的听众。上次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环观社会，就是我们转一转眼睛，转一转，或者是身体转一转，方向转一转，我们看看这个社会的状况。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社会的状况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其实上次我跟各位分享的时候，阿摩斯书一到三章讲到阿摩斯那个时代的社会跟我们现在的社会的情况没有两样，因为人就是人，所以当初的残暴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因此我觉得我们读圣经会越来越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情境。今天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就是仰观天后天气的气候的一个状态。那是现在的天气才会有这样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吗？还是在阿摩斯的时代，它也可能有一种天气气候的现象是不太正常的？那个不正常的现象带来怎么样一个讯息呢？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啊。我刚刚从 Boston 回来，下飞机的时候50度，然后我就说好冷哦，然后接我的女婿啊。他就说：“哦，今天很冷。”我说：“明天你就知道了，90度。一天之内从50跳到90，然后后来几天都是80几、90度。当然，我们在加州的夏天我们都很习惯哈。那可是呢，在 Boston 那边呢，第一天40、50，第二天80、90，怎么气候会这样子那种变化？我们很难想象。有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在温水当中的青蛙。”我们都很习惯了，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今天我们若是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阿摩斯书跟阿摩斯所带出来的信息给我们今天一个提醒的时候，我们要仰观天后。神若许可的话，第三次跟第四次我们会讲完阿摩斯书，围观选民。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代的历史跟现在他们的变化，究竟也对我们传出什么样的一种警语，还有呢，最后宏观教会，因为呢，我们还是处在这个教会时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从阿摩斯书领受什么样一个信息？所以整个主题就是警醒预备迎接神。我们先看了社会，现在看天后，下次看选民，最后看教会。仰观天后。没有一个人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活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气候变化。虽然现在是5月，我们说春天嘛，可是你感觉好像是夏天。当然我们常常说加州就是四季如夏嘛，可现在变成 Boston 也是四季如夏了。为什么那个正常的春夏秋冬有这么大的一种的变化，跟以往所期待的那种正常的气候现象不太一样呢？我们今天会从这个天后的反常的一个现象来思考一下，是不是真的是神耶稣要来了？是不是末世要到了？是不是这种现象带给我们某一种的提醒跟信息？那我们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希望我们可以从阿摩斯给当代的百姓跟阿摩斯对现在的听众把它结合起来，原来 圣经也不是那么古老的。阿摩斯对三千年前的会众说话，阿摩斯对三千年后的你跟我说话。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读的圣经在阿摩斯书第四章六到十一节。第一个投影片请弟兄读，第二个投影片请弟兄姊妹读，第三个投影片我来读，弟兄请。最后一片，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万军，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所以旧约的圣经比较难读，因为很多神的字，旧约的圣经很难读，因为内容很不容易接受，因为内容我们觉得很不太喜欢这种内容。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选择我喜欢读的，我喜欢接受的内容去读。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内容是不愿意接受，不太好接受，不太喜欢去接受的，反而那个是应该更要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讲旧约。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最后一篇他说，以色列我必向你如此行，我既然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就是那个如此是什么？如此是应该跟上面的相关了。上面是讲什么呢？讲到你们有旱灾，你们没有粮食，你们有疫灾，你们有火灾，有讲很多很多大自然的现象。其中就是讲到没有粮食，没有水喝，你们去凑着一起去找水喝的时候都找不到水，这是大自然的现象，特别是气候的现象。所以第四章这样说，我这样子向你们行哦，我必定要让你们好像有时候有旱灾没有收成，有旱灾没有水喝，然后牙齿干净没有牙医。你们当中有牙医吗？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经历就会这样子，然后上帝说，我向你如此行，就是行前面的两片投影片所讲的那个内容。我既然这样行，你们要预备好迎接你的神。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就是对阿摩斯时代的讲的，大概是三千年前吧，对我们今天没有用。其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一件事，三千年前的那一种的意象反常，今天如果我们也是陷入这种反常的状态里面呢，那个信息还是给我们的。所以我跟各位分析一下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试试看哈。那创山造风，使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的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所以十三节一开始那个 that one 只是代名词，指着谁呢？就指着最后一句，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万军什么军呢？你看诗篇不是说吗，神以山神以风为仆役，是用火为他的军队，神用大自然各种的现象做他的军队。 所以那就是指着最后一句，中间是做什么？中间创山造峰，晨光变幽暗，脚踏地在高处，就是形容这个那跟那个万军之神，对吗？为什么出现一个句子很特别呢？将心意指示人，将心意指示人，所以那个那跟下面那个万军之耶和华连在一起，它有一个讯息是指示给人。中间那一块是什么呢？大自然的现象，明白吗？神借着大自然，神调动大自然的万军，要给人一个讯息。There's a message from God。你觉得那个是阿摩斯时代才有吗？还是我们今天也可以从阿摩斯的一个宣告里面也看到这个信息？因为那一位神，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他还是那一位神，还是阿摩斯的神，还是我们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阿摩斯第四章，从这个天后的改变跟反常的现象，看到这里有个信息，这里有个信息。无论你怎么样去解释这种气候的变化，可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从我们相信神是掌管宇宙，神是掌管气候的那一位万军之耶和华来说，他有一个信息，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四章。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这个 severe weather， 严峻的天候，严峻的气候现象。春夏秋冬，你期盼今天这样一个气候是非常温和、非常舒适的，万花齐放的，可以出去散步的。可是呢，我去有弟兄姊妹认识 Lisa 哈，我去 Lisa 家，五天都关在房子里面，因为太热了，不能出去，太热了不能出去。所以最近的严峻的天候现象呢，我们就发觉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当我们好像温水里面的青蛙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把那个不正常的变成正常，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不正常就是我们的正常，我们没有去 expect 那个正常。可是在那个不正常里面，我们去思考寻受这个正常的时候，就是这里有个 message。 因此呢，我今天其实收集了一些图片，对你们来说不是很陌生的，可是我们收集一些图片也不单只是美国的，大部分是美国的了。我们从这些图片里面看到，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怎么会有这么严峻的一种冬天的气候呢？这是什么？那个大象的耳朵它不是流血流泪哈，而是那个血水流下来变成冰柱。所以你很感激你在加州，可是不要感激得太快。这是正常的现象吗？我们二十年前来的时候，芝加哥都没有那么严重啊。淹水淹到那个指标快要被淹没了，淹水淹到屋顶都要快被淹没了，这是正常的现象吗？是我们很熟悉的， 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它会出现，可是它太过严峻，太过厉害了，超乎我们所期盼，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这么严峻的一种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春夏秋冬已经从我们的习惯当中，从我们的传统里面消失。现在可能你在 Boston 东岸，你就发觉那个下雪的情况是远远超过你从前10年、20年前去看到的一个景象。这个是什么效应呢？这是 greenhouse gases， 这是温室效应。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温室，你就知道说在这个温室里面呢，你要培育一些植物，这个温室里面呢，你的气温呢，这个 temperature， 还有你的这个水的状况呢，湿度呢，还有阳光呢，还有那个这个营养呢，就是那种肥料啊，各种都在控制底下，所以那个温室里面的植物呢就可以生长得非常好。所以现在这个大自然是怎么样呢？也是用一种温室效应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它。因为这个工业社会所排放出来的那种的污秽的，无论是二氧化碳或者臭气，太过超额了，太过严重了。所以当它升到上空的时候，它就形成一个膜，一个罩子，气候罩，坏空气的罩子。因此当太阳晒下来的时候，本来过分的热气会往上升，会消散，可是因为上面有一个臭气罩，把这些的温度全部罩拢下来，因此呢这个热度就不能够消失。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解释的角度，就是这个温室效应呢，就是把所有的热气全部笼罩在这么一个大地里面，带来大量的超量的热，以致呢各种状况都产生。这个就是我们的气候其中构成这么严重这么高温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各方面的状况呢，带来现在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个天气的现象，很多人就从自然的角度来解读， global warming 也是一个解读，还有其他很多的理论，很多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高温的状况带来的那个严峻的气候带来那个不可收拾的一种后果。这是大自然的状况，这是自然的解读。那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看刚才的4章13节，造山造风，使光变得幽暗，掌管大地的那一位神，我们应该从神学这个角度来解读。所以若是第4章你把所列出来的灾害归纳一下，他讲了饥荒，他讲了旱灾，他讲了疫病，他讲了火灾，可是每一个灾害之后都有一个句子结束，你们怎么样，人不怎么样归向我，你们人不归向我。所以每一个大自然的这种气候的灾害结束之后都有一句话，你们人不归向我。所以我认为呢，在圣经所列出来的这个讯息里面呢，你要从神学的角度来解读，你要从神学的角度来解读。因为阿摩斯传出来的信息，神透过他然后带出来的一个劝勉，就是要归向我，要归向我。你们在这种气候严峻的气候，不正常的气候，不正常的一种的结果的里面，你们应该有一个醒悟，说要归向我。所以每一个自然的现象如果是异常的话， There is a message， 都有一个信息。神要当时的百姓透过这种气候的状况归向他，神要我们今天这群百姓透过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异常的现象要归向他。所以你说哦，要归向上帝是非基督徒的事情，我们已经归向了。在第4章里面出现这个字，在各种的灾祸底下，你们仍不归向我。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字哈，希伯来文 shuv， 不晓得你要用英文中文怎么译哈 shuv， 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这 shuv 呢，如果是讲方向来说呢，就是转向，从东转到西，从南讲到北转向。所以归向呢，是一个很能够了解的一个方向的转换。可是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翻译这个字呢，通常翻成悔改，通常翻成悔改。 所以归向就是悔改，从一个方向转到另外一个方向。悔改就是从一个的专注，从一个行为，从一个神不喜悦的生活形态转回来，以神为你的生活的一个对象，这个叫转向。若是这样子的话，当时阿摩斯的对象是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还可以转向吗？本来就是神的百姓，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不需要悔改得救了。今天我们教会都是上帝的百姓，还要转向吗？还要悔改吗？阿摩斯说，看到这种气候，反常的气候，不正常的气候，你们要回想，你们回转，因为这是神的作为。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自然的现象去领受一个信息，要回转回向上帝。我们难道没有得救吗？都得救，可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转向神，以神为我们生活对象的一个方向吗？可能不是了。我们有很多自己的理想，很多自己的一个追寻，很多自己的努力，我们整个得救的生命不一定是为主而活，这个叫转向。当时的百姓也需要转向，今天的我们也需要转向，意思说目标要转换了，目标要转换。那我们这里两三百人，可能有两三百个目标。如果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目标，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所以我们是真的看到这种的现象，知道神有个讯息的时候，我们转向上帝吗？完全的以神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吗？当弟兄姊妹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创世纪第八章神的应许在哪里？如果你记得第八章呢，就是挪亚出方舟，出了方舟之后，然后献祭，献了祭之后，神跟他立约，神就跟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驾驶，对不起，这个字怎么念？驾什么？我也是念强，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念。驾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一说出了方舟之后，所有的气候的四季要不停息的，很正常的这样子换气。换气，换气。所以弟兄姊妹就问我，为什么这里这个应许在今天这个现代的社会，我们看到这个气候的时候那么不正常呢？没有春夏秋冬四季呢？没有那个收成很顺利的收成收割这么一个现象，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大家要记得，这个句子是在神洁净了地，挪亚出了方舟，跟神立约的时候，立约就是和好，关系和谐，关系和好，在和好的和谐的关系里面，上帝说我是掌管大地的，一切的运作都要正常。可是当人犯罪，人因为罪污秽了大地，破坏了大自然的时候，一切都要不正常，因为那不是神原始的创造，人已经破坏了这个大地。人因为自私、自我、谋求自己的利益、财富、国家的利益、财富，破坏了大自然，所以那个不是神原始的创造。所以八章上面那个句子是神原始的创造，在什么时候呢？他从一个角度来看说，嘿，回转归向神哦，跟神有一个和谐和好的关系哦。所以很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生态当中也会有这种不和谐的状况，出现了很多反常的一种的生活形态，上帝说归向、悔改、转向，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可能你已经在神的家里，可是很可能你就是教会的浪子。浪子可以在外面，浪子也可以在家里，在家里面的浪子，上帝说回来吧。不晓得我们在哪里，可是呢，很可能神说回转 shuv， 记得这个字，下次我来再考试。如果阿摩斯对百姓这样子传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要求百姓回来悔改。如果你回去看阿摩斯，你就知道他们需要悔改。那其实呢， 神对当时的百姓还有很多的余恩。在这么一个警讯底下还有余恩，我们来看看阿摩斯非常幽默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圣经，三章十二节，弟兄请。下面姊妹情，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阿摩斯宣布很多很多大自然的灾害，可是呢这里说啊，我还是要抢救你们，上帝对他的百姓还是有余恩呢。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像当时的阿摩斯的会众听众一样，其实上帝也不会放弃我们，上帝还是有余恩。他说我牧羊人他们熟悉的从狮子口中抢回两腿，一说狮子已经张口把羊快要吞下去，剩下两条腿在外面踢啊踢啊踢啊，又把它抢回来。然后或者是半个耳朵，那这吃的更多了哈，快吞下去了，剩下半个耳朵把它拔回来。上帝有恩典哦。有时候我们真是偏离偏差，我们走自己的路，然后上帝就把我们抢回来抢回来。如果我们靠赖上帝的恩典，天堂说不定就是羊腿跟耳朵。上帝不是要我们仅仅得救而已，所以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哦，仅仅得救好，我信耶稣得救有门票上天堂好了，可是我们永远在那个得救的门槛那边跨不过去，我们的生命不能成熟。所以你们的夏令会主题很好，长大成人，长大成熟，赶快去上完这个夏令会就变成一个大人。不要只有耳朵，不要只有两腿，你有全身，求神让我们全身得救。这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再跟各位来分享。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好像你们想 barbecue 啊，在烤火很多柴，然后有一根柴呢要抽出来，它就不会被烧变成炭。所以这里有神的一个抢救，神要在百姓当中提醒他们，给他们一个讯息，我要抢救你们出来。可是我们不能够永远停留在一个被抢救的这么一个危险的状况里面，因为上帝怎么说呢？你看到我用红字啊，抢回，然后还有呢得救，还有呢抽出来，这三个中文都是用一个希伯来文 Natal， 三个中文的翻译都是用一个希伯来文字。所以意思说用两个比喻来讲到狮子的羊，还有讲到抽出来柴，这两个比喻我们很熟悉。熟悉就是我们会尽量在有机会的时候，在这么一个危险的状况里面把这些东西拉回来。上帝其实有恩典，可是当上帝把你拉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停在仅仅得救的这么一个状况里面。从什么开始呢？从 shuv 开始。第一个是 shuv， 第二个是 natural， 所以两个字呢给各位来做一些的学习。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是一个仅仅得救的生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应该是一个丰富的生命。那我相信各位已经从教会的学习里面呢知道很多的一个经文的教导，怎么样去得一个丰富的生命啊。我们要从这个阿摩斯提到的气候的现象，看到现今的气候反常，来领受这么一个讯息，转回丰盛的生命，转回不要做仅仅得救的生命，因为神在我们身上还有余恩哦。如果这个余恩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掌握，没有好好的经历，没有好好的营造的话，说不定我们就是一个仅仅得救两条腿一个耳朵一根柴。教会不能够持有这些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的现象的时候，可能你会应用在今天，你在今天里面也会看到很多气候异常的现象， 带了很多的灾祸，譬如说龙卷风一卷，整个教会被卷走，或者是某一些的地方水灾的时候 ，Houston 水灾的时候，有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的家庭被水淹没，被水淹没。那其实我们就发觉，哎，基督徒也不能够免疫哦，对不对？有时候我去讲道，有一次我去讲道的时候，一下了 freeway 就被人后面撞了一下，车子被撞了，然后他们说：“嘿，这个院长或者牧师要来讲道，还会被人撞，啊，车子还会有车祸，我们不能免疫。可当我们不能免疫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生活态度呢 ？Serve, not talk, 转回，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经文呢，我觉得很有提醒的一个意味存在。有时候当我们看到很多自然的灾害临到某一些基督徒家庭、某些教会或是某一些的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会发出一个问题：诶，为什么他们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个经文出处就是在路加福音因为西罗亚楼倒塌了，我们现在也会有楼倒塌了，地震呢，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所以门徒就把这个讯息带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因为所以他们被压死吗？所以他们被这个天灾、被这个气候所影响，带来灭身的这么一个遭遇吗？你以为他比较有罪吗？”他说：“不是，你们若是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你们若是不顺悔改哈，转向，说不定我们也会在这些的经历当中被神提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天后的改变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多次的提到说，你们要警醒，要看，因为呢，当你们看的时候，你就发觉耶稣真的要快来了。马太福音24章提到，人还在吃喝玩乐的时候，突然间，挪亚时代，人还在吃喝玩乐的时候，突然间洪水就来了。马太福音24章提到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你看无花果树那个枝子长了嫩叶了，你就知道春天快来了。你们看到这个西边起了一个红云，你就是下雨了。你们看到南边刮风，你就知道天气热了。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就要知道就在门口，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若是阿摩斯用这样一个气候的演变来提醒百姓说，我必向你如此行，我既然这样行，你要预备好，要迎接你的神。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呢？当我们想到我们要迎接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应该转向吗？还是我们应该还是自己走自己的路，越来离开这个耶稣的路越远？当我们知道耶稣要来的时候，他就在门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不是一个紧紧得救的人？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得救是恩典，得胜是需要付出代价，是需要委身，是需要投入，是需要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生活、行为、服事上都是一个得胜者。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怎么样一个定位，重新再回到神的面前，或者更多回到神的面前，更专注在神的身上，或者是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在哪一个层次，是两条羊腿，是一个半个耳朵，还是一根柴，还是我们不是仅仅得救？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就不能够停留在这么一个危险的状况里面，那么一个仅仅得救的一个状态。所以耶稣在门徒的时代提醒他们很多很多，让他们张开眼睛看，要警觉性的来注意到这个气候啊，我们今天特别讲天候、气候，注意这个气候的现象，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不能够像一个 青蛙在温水当中，我们慢慢适应了这个气候的变化，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有一个 message， 不是自然的解读而已，还有一个神学的解读。这就是我们信仰，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对于真理的了解，对圣经的了解，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这里有一个 message， 最后一个句子就是这样提的，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以色列，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迎接神，神对当时的阿摩斯的听众已经是那样行了，神对我们今天我们这些的会众也是如此行。因为这两个是非常可以互相解释的，神借着天后发出警讯，我们就预备迎接神，不要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一个人而已，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都是预备好。我希望下一次呢，我们再讲两次，一次是讲到围观选民，很多人对以色列人很有兴趣啊，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他们的准备是什么样一个征兆？他们的准备在整个以色列国当中，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活动带出什么样的一个警讯？跟圣经有什么配合？最后呢，教会。好，宏观教会，教会是怎么样一种的状态，我们不会讲太多啊。最后两次希望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警醒准备迎接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你是那一位管理气象的一位神。我们看到今天这样一个天后的现象，跟你起初创造的时候那种的完备、那种的美好完全不一样，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求你让我们观看这个天后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其中领受信息，就像你当日借着阿摩斯向这群百姓所宣告的一样，既然你要这样子向他们行，就让他们预备好来迎接你。今天我们也可以从这样一个讯息里面领受，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求你保守弟兄姊妹，让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光景，我们都知道重新再转向你，重新以你为我们的主，重新以你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让我们全人是一个献身为你而活的全人。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不是成为一个仅仅得救的人而已。主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属灵的丰富的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可以经历，让我们成为一个丰富的基督徒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影响我们世周围的人。愿主保守教会，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成为这个末世的时候一个明灯。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我有两个报告，我跟牧师打个招呼啊。这个呢是神的形象讲座。如果你会听广东话的话，会听广东话吗？请你在5月18、19号，我们有一个。